好，那我们继续看69卷讲义1971页。1971页。继续。佛是知三毒心。那佛怎么知道众生的三毒心呢？他用什么方式来知呢？这里提示是以实相知。佛因般若波罗蜜知众生染心，如实知染心，这就是贪心了。然后嗔心、痴心也是如此。所以佛知道的贪心，跟我们一般凡夫众生说啊，我知道你很贪，为什么？因为看到我这手上有好吃的，你就很想要啊。那个是一般众生知道的贪啊。但是佛他是因般若波罗蜜是如实知，那一般的众生他心住虚妄法，有时候判断容易错误，不能够如实知。须弥白佛言：世尊，佛云何知众生染心是如实知这个三毒的心呢？佛告须菩提，染心的如实相，则无染心相。如实相就是空相。何以故？如实相中，在空相当中，心法、心所法都不可得。那怎么会有染心不染心的自性呢？怎么会有一个实在的染心或不染心呢？也就是根本心心所法都是自性空不可得啦，怎么会有一个实在的染心啊？贪啊不贪啊，或者嗔啊不嗔，吃不吃呢？同样的，如实相中心心所法尚且不可得，那怎么会有嗔心不嗔心、痴心不痴心的可自性可得呢？如是，须菩提，佛因般若波罗蜜，如实知道众生的贪嗔痴啊，这有三毒的心。那如何知无三毒的心呢？一样啊，以实相知。佛因般若波罗蜜啊，如实知众生不贪不嗔不痴。须菩提问，云何知呢？佛告须菩提，是心无染相中，真正无染的实相，它不是跟染相相对的不染，它是染相不染相都不可得，它并不是跟染相对立哦，真正的实相，它是染相不染相都不可得。何以故？二心不具故。二心不具，对照角注229，玄奘大师翻译第三行，如是二心不合合故，染不染不合合。如是佛因般若波罗蜜众生是无染心，而佛也如实知它是无染心。那无嗔无痴的心也是这样的如实知。再来广心、大心还有无量心，在大智论卷20对广心、大心、无量心，它有好几种不同的解释，其中有的说，广心是指圆这个东西南北四方，大心是圆四维，就是东南东北西南西北，无量心是圆上下。那另外有的说广心是比较下的，大心比较中，无量心是比较上。那有的说广心是指破这 嗔恨的心，大心是破怨心怨恨，那无量心是破恼心。那有的又解释，广心是持戒清净，大心是禅定具足，无量心是智慧成就。哦，他还有其他的解释，大家可以参考卷二十大正藏二十五册209页的上栏到中栏。好，我们看广心是以性相无而知，佛因般若波罗蜜而如实知众生广心。佛知众生心相不广不狭，所以其实广，我们如果说在世间相对法 来说，有广就有狭嘛，有增就有减，有大就有小。但是佛因般若波罗蜜的实相来知的时候，它就是不广不狭，不会有广狭的分别的。所以这样子的知广心，其实是知众生心相，不广不狭，不增不减，不来不去。心相离故，心性无故，这个离也好，无也好，这个都是空无自性的别名，就没有一个实在的心相，没有一个实在的心性，这个心的自性都不可得。心的自性是毕竟远离，那心的自性是无自性啊，不可得。那谁做广，谁做狭，谁做来，谁做去呢？佛是因如实体悟般若波罗蜜而如实知众生广心。再来，佛也因般若波罗蜜如实知众生的大心。那这个也是一样，因心性无故，不见众生心有来相去相，或者生住意灭相，这样的如实之大心。无量心，佛因般若波罗蜜如实之众生无量心。佛因般若波罗蜜知众生不见住也不见不住，何以故？这无量心相是无依止故，没有一个依着的地方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其实心的自性也是无所有了，那所住的地方也是无自性不可得，怎么会说心住在什么地方或不住什么地方呢？这样的无量心相无依止处，谁有住谁不住呢？在不可见心，不可见心这论还会再解说，是以自相空不可得而知。佛也是依般若波罗蜜而如实知众生不可见心。众生心是无相，有没有一个实在的心相？那佛如实知无相，自相空故。佛知众生心无眼不能见，这个论也会解说，这无眼有包括肉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、佛眼。那或许大家会认为我的佛眼应该是无所不见啊，无所不知啊，为什么不能见众生心呢？那这里面或许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啊。第一个就是众生心没有一个实在的相，没有实在的自性可见。第二个 从因缘法来说，这五眼也是因缘法，因缘和合啊，没有一个实在能见的眼。这个论还会再提到啊。那佛因般若波罗蜜的缘故，如实知众生不可见心啊。好，接着我们看论的解说。举譬喻啊，如子之恩故守护其母，十方诸佛及大菩萨拥护学般若波罗蜜的善男子善女人啊，那令他们能够书写般若乃至正一念的成就，不令魔趁虚而入啊，希望能够让他们书写般若成就。会中听者听闻这些事以后，或许做这样的想法：诸佛的无上菩提应该是极灭相啊，那于诸法还有众生都没有憎恨啊，没有染爱，佛应该是对法都不贪着，对众生也不会有特别憎恨或者贪爱呀，啊，那为什么特别拥护书写受持般若乃至正意念的这些菩萨呢？为什么对这些菩萨特别好啊？佛应该没有爱恨的这些差别心的啊。或许有人会这样想啊。是故佛告须菩提啊，为他说譬喻：如子知恩要报恩呢，啊，所以守护他的母亲。那这个母就是般若了，啊，般若是十方诸佛之母，因为般若能够生三世十方诸佛。如果有魔等流难想要破坏般若波罗蜜者，魔等流难想要破坏般若，就如前面经所说的，母亲遭受寒热啦，或者是毒虫啦等等啊的扰乱，那些毒虫啦、寒热等等这些扰乱，就是魔的流难啊。诸佛虽行极灭相，但是由于怜悯众生的缘故，又知道般若恩的缘故啊，所以其实佛有两个心念哦啊。第一个怜悯众生，他是有悲悯心啊。第二个他有感恩，有感恩的心啊，来念般若恩。一方面怜悯众生还在世间轮回，二方面又非常感念般若的恩德。所以用慈悲心常念，用佛眼常见而守护行般若者，所以佛啊，他经常有慈悲心呢。佛是不离慈悲心的，常常在护念行般若者啊，他又有智慧啊，经常护念守护的行般若者啊，让他们能够得到增长受益，而不失佛道。此中佛说因缘啊，诸贤圣三圣的这些圣者啦，还有人天的这些得到好报的这些人啊，还有贤圣法乃至世间的善法十善啊等等，都是从般若中生啊，所以般若是妙珍宝。好，底下须菩提有提出四个问题啊，这如1968页的讲义，这里他请问须菩提，请问佛四个问题啊。第一，般若云何能生诸佛？第二，云何能显示世间诸法实相？ 第三，云何诸佛从般若生？第四，云何诸佛说世间实相？那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提出四个问题，佛为什么只有回答三个问题呢？而不说，不回答第三个，诸佛从般若中生呢？论主回答，第一个般若生诸佛，跟第三个诸佛从般若生，这意义没有两样啊，所以一个回答就可以了啊。有人言，诸法和合故能生般若波罗蜜，般若波罗蜜能生诸佛。哦，这有人言意思就是说，生诸佛并不是只有般若波罗蜜啊。它是以般若为导来摄导万行，那万行全部都成就才成佛啊，是举这个般若为导来说他生诸佛，其实他还有和合其他的法啊。有修行者行般若波罗蜜及众行啊，比如说五度啦等等啊，得以成佛。初为作者，二为法。这或许这句话有两个解释啊。初为作者，如果我们单从后面这句话来说，有人行般若波罗蜜及众行的成佛，有人这就是作者了。那他所行的法有两个，以两个为代表，一个是般若，第二是众行。那或许这句话也有另外一个含义，就是讲般若生诸佛，或者诸佛从般若生啊，这问是有两个啦，但是一个是从比较着重在作者这方面来说啊，另外一个呢是比较着重在法上面来谈。所以后面的初为作者，二为法，或许有这两种可能性啊，就是一个是着重在生诸佛啊，或者是从般若生，一个着重在佛，一个着重在法来谈啊。若言堕树枝啊，就不小心把人扎死了，把人压死了。若言堕树杀人，这一样是这个树枝都是树了，这是指的同一件事情。他并不是说天上的飞鸟啊，那下了大便啊，把人压死了，这是另外一件事的了。这里是讲树枝也好，树也好，指的同一件事，所以不分别打。若说般若能生诸佛，也就是在回答诸佛从般若生。那为什么般若能生诸佛啊？这经有解释，因为般若它有包含了佛的18功法啊，乃至一切种子等等啊，如果能够具足这些，那再成为诸佛。好，接着回答第二跟第四个问题啊，答般若能是世间实相，兼答诸佛说世间实相。问曰：如于经说，于经是比较偏重于阿含经啊，或者是声闻的经典。五众破坏故名世间，在阿含经比较着重在五蕴是生灭无常变坏来解释啊。那问的人他就举 在阿含经是讲五蕴是无常生灭破坏变坏变异而名世间呢、啊？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却说般若波罗蜜是五蕴无破坏无生灭等事呢？那我们对照一下1969页的经文，来回忆一下哈。第三的地方，般若波罗蜜不是五蕴破坏生灭，也就是五蕴就是的诸法空相啊，是不破不坏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不止五蕴啊，那个蕴处界啦、四谛十二缘起都是一样啊，如《般若心经》所说。在《大乘的般若经》来说啊，这些他不再谈生灭，他是谈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啊。那我人就问这个问题啊，为什么《般若经》所说的跟《瑜经》不同呢？好，论主回答。彼是小乘事，这彼就是瑜经阿含经所说的啊。阿含经所说的比较着重在无常生灭来解说五蕴，此是大乘事，此是指般若经啊，谈五蕴不生不灭不垢不净。小乘法多说无常啊，大乘法多说法空。小乘法先说无常后说法空，大乘法一开始就说一切法空。小乘法中说无常，希望众生不要贪着世间，要厌离心，要感到怖畏。大乘则不然，因为大乘菩萨还要在世间度化众生了，不能自己急着求厌离啊。是故说无破坏无生灭等。此中佛自说因缘，空无相无作，终不破不坏。当然也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等等。般若波罗蜜是这样的来示世间的诸法实相。好，那般若波罗蜜这样的显示五蕴等世间实相以外，紧接着又提到众生，众生在世间嘛，有众生世间。下面就解释为什么特别提般若悉知众生心行呢？复次，五蕴名世间。那以众生来说啊，众生的五蕴，它有色蕴，也就是我们的肉体啦，这个身，它有形状，有形色，这容易了知。我们一般有肉眼啊，大概就可以看得到它长什么样子了啊。但是，另外的心法、心所法。也就是受想行识这四蕴，它是无形的，不容易了知。所以佛要知众生，那知道众生的样子比较简单，要知道众生的心行，因为是无形，比较不容易。但是佛都能够知道。所以佛告诉须菩提啊，色身的这个就不说了啦啊，那无量阿僧祇众生心所行，佛都能够了知。那难知的心都能了知，那意知的身形更没问题了啊。身般若中虽然没有众生及色等一切法，就是。般若中它是众生空跟法空嘛，那法的五蕴啊、十二处啊乃至一切种子等法都是空，本来身般若都是众生空法空，但是 以般若方便力故，能够知众生心所行。所以般若并不是只有知空啊，他也能够知道一切的缘起幻有，不但知道众生空法空，他也能够知道众生缘起的种种心行啊，心所行。是般若中毕竟空故啊，而不是色等法乃至一切种子，因为那是一切法空啊。此中佛说因缘，般若中尚且没有般若的相，何况色等法呢？所以色等法其实也是空啊，不应该执着。好，底下就来谈，细谈知道众生的十二种心啊，先谈八种心。第一、第二就是色心跟乱心，以七相而知。第一个是法相，般若是世间者，知道一切众生若有色若无色，若有想无想，非有想非有想，佛都能够了知一切众生的心行。那有色是指欲界色界的众生，他还有肉体，这叫有色。无色是指无色界的众生，有想无想，非有想非无想。我们先看无想，无想是指无想天的众生啊。那非有想非无想，这是有顶处天，也就是非想非有想处天啊，四无色定的最高天。好，那去除这两个，其他就是有想。有想就是去除无想天，还有非想非有想天，其他都是有想啊。这是指众生了哈，不管你是有想、无想、非想非有想，佛都能够知道。你即使无想，佛也知道，你的心所行啊。此间世界是指我们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啊，遍十方那是。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以外的其他无量无边的法相起世界啊，那这所有的一切世界六道中的众生啊，不只是现在世、过去、未来的众生，佛也都能够知道他们的色心乱心。那须菩提听了以后，心里就觉得奇怪：诸佛常乐行即灭诸法空。佛应该乐行即灭空法，那现在为什么便知无始无边众生色心乱心？众生那么多啦，那到底是色心还是乱心呢？应该是很复杂啦，应该很杂乱啦。那佛应该是常行即灭，为什么能够便知这么多复杂众生心呢？佛心是一，而众生心是无量。那如何一时就能够了知一切众生这么多复杂的心呢？所以请问佛云何知？佛答：诸法实相智慧故而知一切众生色心乱心。这个就不是以禅定来知他心了，他是知道诸法实相智慧，有诸法实相智慧，那就没有什么任何的障碍了。你众生再怎么乱怎么多，有实相智慧，通通可以一时了知。须菩提问：那什么是诸法实相？佛回答：这实相不是有一个实在什么相，那其实就是毕竟空啊。这样的毕竟空，连毕竟空性都不可得啊，何况色心乱心啊？怎么会有色心乱心的自信可得呢？当然，色心乱心也是毕竟空。问曰：诸法实相毕竟空中， 他没有分别心法心所法，那佛怎么样知道他们的心？答曰：此中佛自说诸法实相啊，但自性不可得，用这样的诸法实相的智慧而知众生色心乱心啊。何以故？如果空性啊是有所得，那你可以问难。不过这个空性都不可得啦，你怎么可以问难呢？啊，今佛超越了一切意想分别虚妄法，而安住实相。因为佛安住实相，所以能够如实的了知一切众生心。可是，一般的众生心住虚妄法中，啊，不能够如实了知众生心啊。好，那先略说知他心啊，底下再分别知道众生的十二种心啊，色心、乱心、有三毒心、无三毒心、广心、大心、无量心、不可见心，还有出没屈身等。好，那知色心乱心有七种相啊。首先初答，以诸法实相故知色心乱心。那另外六种就是净、无染、灭、断、极净、离啊。那下面解释这六相的意思。净是指无常智慧。那无染就是菩萨行无常智慧的心啊，远离一切世间的染浊，这是无染。那什么是灭呢？就是以世间道遮灭结使。这世间道，这个还是有漏道了，比如说修禅定呢，先暂时遮止烦恼，不让它现性，这称为灭。所以这个灭有时候并不是究竟断尽的意思啊，这个灭有时候只是暂时降伏。那断是真的用智慧无漏道来究竟断，这个名为断。那什么是极灭，什么是离呢？断诸烦恼结使之后，来观涅槃极灭相，来离一切相，这个叫极灭相，还有离相。用这些因缘来得诸法实相，以诸法实相的智慧来了知其他众生的色心乱心，也皆是实相。意思就是说，佛他知道诸法实相就空相，啊，其实他也了知一切众生的色心乱心的实相。色心乱心不可得啊，那不只是知道空不可得啦，对缘起的幻有，佛也能够如实了知啊。所以一方面知色心乱心不可得是无自性，二方面能够一时知道众生有色无色啊，有想无想，非想非想的这些缘起幻有的心，佛也都能够如实了知啊。那是因为他身体悟般若的缘故。好，底下再进一步解释净净相来答诸法实相啊，那意义之通其他的无染啊、灭断即灭离等诸相。复次，心啊，心也是念念生灭啊，那念念生灭，未来还没来不可知。现在刹那刹那生灭也不可知，住它没有那个刹那短暂的住，住时无故不可知。而凡夫人取相分别 于三世中意想妄见，他们说我执心念，但是其实众生的取向分别，他这样的知三世其实都是意想分别，并不是如实知了，只有佛他了悟般若，知道诸法实相的知才是如实知，他心的色心乱心，以进门观即是毕竟空。这个进就是虽然是无常，无常的智慧了，但是其实同时也是毕竟空，因为毕竟空所以无所执着，这个时候得道知诸法实相，于一切法不妄想分别，则如实知他心。好，接着谈是知三毒心，是以实相知。染心就是贪心，一切法入法性中皆清净，法性就是诸法实相，一切法实相都是清净，都是空，这清净也是空的别名，染心的实相是空相，在此实相当中，其实染心无染心都不可得，何以故？如实中实相当中没有实在的心法心所法，连心法心所法都不可得，那怎么会有染心的自性可得呢？贪心不可得，嗔心痴心也都不可得。再来，是知无三毒心，同样以实相知，无染心相中，在这当中没有染心相。染心是从本以来有无，也没有不染心。无染心是即灭相，无所分别，所以真正的超越的无染心，已经没有染心不染心的对立差别了。此中佛自说因缘，二心不具故，众生法心心次第生，无染心的时候那就染心不起，何以故？过去染心已灭，未来还没有，现在又不住，所以无染心。那染心都没有的话，也没有不染心，因为我们讲不染，它是相对染，那两个是相对法。你说，你多胖，那是跟谁来比对嘛，对不对？那有时候比对这个对照组才显得他很棒啊，那同样染不染也是如此，所以真正的实相，无染的实相当中其实没有染心不染心的分别。那无嗔无痴心也是如此。好，接着谈广心跟大心，这个都是无自性而知，广狭增减都是因为众生取向分别，而佛不做这样的取向执着分别，何以故？这心是无色无形，没有固定的住处，心心说法都不可得了，念念灭，那就没有广狭增减的差别。此中佛自说因缘，心性相无，也就是心的自性无，或者心的自相无，心都自相不可得，自性不可得，所以广狭等也不可得，所以即使说广心，这个都是假名了，没有一个实在的广，没有实在的狭。 广狭增减大小啊，如四无量心中所说。无量心啊，什么是无量心？广心大心也就是无量，或者原无量的众生，故名无量。或者原涅槃无量法，故名无量。所以这无量心有种种解释啊，就是没有空间时间的限量呢啊，或者说他缘的众生是十方无量的众生是无量，或者是缘涅槃啊，涅槃心行处灭，缘已到断了啊，没有数量限量容量可以称量的，所以缘涅槃也称为无量。有心相不可取，故名无量。如有眼有色的因缘而眼识生，就六根对六尘而产生六识。那这样的识，这样的眼识，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。这眼识也不是在肉眼里面，不在眼里面，也不在外在的色，也不在眼跟色中间，不在此，不在彼，所以这个事是没有住处。如果实在无住处，那你怎么能够说它有所造作呢？若好若丑，都是如梦中所见，不可求它有决定的实在的相。所以这个都是因缘法了啊。那心也是如此，无依止故无定向，故名无量啊。前面有提到，无量是无依止啊，它没有在内，不在外，也不在中间，不在此，不在彼啊，是没有依止处。广心大心也应该这样子随意分别。好，再来解释不可见心。那外人就问了，心本来就不可见啊，心怎么可以见呢？那佛为什么还特地说如实知不可见心呢？好，论主回答，我们一般讲心是不可见的，但是呢，有一些坐禅的人他意想分别，他能够看到他的心就好像清净珠中的线，就好像修白骨观的人看到他的心呢，次第次第相续而生。我们念珠是一颗一颗这样子数，对不对？那个坐禅的人他是看到他的心呢，前心后心下一心，一个一个心次第而起，他们是见到他的心次第生。那为了破除这样的有一个实在的心可见的执着，所以我说事实上这心是不可见啊。或者有的人见心是在身内啊，有的呢他是见在外缘，比如说这事无边处，他是见到那个事充满无量无边的啊，但见事无量无边。为了破除这些虚妄执着啊，所以佛说啊，如实知众生心，众生的心其实是自相空啊，所以是无相。那底下解释佛知众生心而无眼不能见啊。那无眼不能见，这从两个方面来谈啊。第一个是心不可得啊，没有一个实在的心可见啊。第二个是无眼，从能见的眼来说，它是因缘和生，没有一个实在的眼的自性，它是因缘生，虚狂不实， 所以说不以无眼见。好，那这无眼它的特性是什么？有一些分别。肉眼天眼它是见色法，它是见色法。那心法它当然是没办法见了。那慧眼它是观空，它是圆涅盘，它是见诸法空，所以它不见。那法眼本来是见缘起有，像菩萨的法眼，不过初学法眼开始它是分别知诸法善不善，有漏无漏等。而这个法眼入实相中，那就无所分别，不再分别善不善，有漏无漏等。如先说一切法无知者无见者，是故法眼也不应见。而佛眼它是观即灭相，故不应见。所以这五眼除了能见色名为眼以外，慧眼、法眼跟佛眼这三个眼其实都是智慧的别名。肉眼跟天眼这是凡夫，慧眼是二圣，法眼是菩萨，佛眼是佛。佛除了佛眼以外，其他四眼也有具备。那菩萨的法眼，如果得无生法忍的菩萨，那除了法眼以外，他也知道诸法空相，也有慧眼，也有肉眼。那如果他有神通的话，有禅定，他也有天眼。好，这五眼的相色，大家可以参照其他大智论的解说。众生心，佛是如实见众生心，是如实之见，不像凡夫人那样子意想分别见。另外无眼它是因缘和合而生，都是造作的法，这既然是造作嘛，那就有生灭了，那是虚狂不实。佛不信不用，所以说不以无眼见。好，以上是卷69。好，接着我们看70卷。请看讲义1980页。这再继续解释第48品，佛母品。佛母就是般若波罗蜜。前面提到佛因生般若波罗蜜，能够知道众生的12种心。前面已经提到8心了，接着再谈4种心，也就是初、末、趋、深。那什么是初、末、趋、深？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定义。请看讲义1984页。论是曰：佛悉知一切众生所作所行，62邪见等诸邪见。这是邪见的别名了，邪见有的种类，还有98种烦恼。诸烦恼，是故说佛知众生的心法，心所法的初末趋深。那什么是末呢？底下解释，在家者他被爱等烦恼所覆没，这个名为末。那有一些外道的出家者，他想要出离啊，但是他们没有找到 佛法的正道啊，他们带着种种邪见，有96种邪见，出家则名为出。再来，经常执着世间的名为末。那有的知道无常不畏，想要求道，则名为出。再来，受96种道法，这是外道的外道法，不能得正道，还没在世间，这名为没，不能出离。躯就是没有离开欲界，身就伸展，它是离开欲界。那另外不离色界，这个叫躯，那离色界，这个叫身。那这里为什么不谈离无色界呢？真的出离无色界呢，就是圣者的了。那这里可能比较强调众生还在末在世间呢，即使想要求出离，但是并没有完全出离，他们还有烦恼等等。所以不离欲界色界的这个是躯，离欲界色界的这是身。好，这是知道众生的出末躯身。别是云何佛因般若波罗蜜如实知道众生心心所法的出末躯身。这个比较强调佛能够了解这众生呢，他还在沉淀世间呢，或者想要求出离，或者说还在欲界色界，或者说已经离欲界色界等等，这佛都能够如实知。好，底下总名，一切众生心心所法的出没趋身，都是依五蕴而生。这个论会解说，就是众生的执着了哈，执着常无常等，都是源于五蕴而生啊。对于五蕴，误以为有一个实在的神神我。好，底下别变，就是他们的这种种不正确的想法有种种的执着。第一个执着神我，还有世间是常无常，异常异无常，非常非无常。好，那我们先看下面这个，所谓神即世间常是事实，即那是妄语。好，这样的邪见依着色色蕴而生，也就是说他看着这色蕴，认为这神我跟世间是常，其他是不实。或者有的执着神我跟世间无常，那有的执着异常亦无常，有的执着非常非无常。所以依着色色蕴就有这四种邪见，常无常，异常亦无常，非常非无常。好，那底下依着受蕴、想蕴、行蕴跟事蕴，都各有执着神及世间是常无常，异常亦无常，非常非无常。这是指执着常无常等四句。接着执着有边无边，亦有边亦无边的四句，这一样是依五蕴而起。在第三类执着神我即是身，或者是执着神我跟身不同别异，那这个依五蕴而起 也有很多啊。再来执着死后有如去无如去啊，或者亦有去亦无去，这也有四个邪见，那依五蕴而生啊，这是很多。那什么是如去？是我们看一下脚注第七， 第七啊，导师的如来藏之研究，这里提到，我们看第三行啊，大圣卷五十五说，有的以佛名为如来，有的以众生名字名为如来啊，如先是来，后是亦如是去，是一名如来，一名如去。所以如来在我们佛教中，这是佛的别名啊。但是呢，这个如来其实在印度来讲，这并不是佛教特有的术语，它也是我的别名啊。所以如底下所说，我有种种名，或名众生，或名人天，或名如来。所以在外道来讲，这个如来就是我的别名啊。所以我也称为如来，也称为如去。所以最后这一类哈，就是有人执着死后有一个实在的神我到后世，或者执着无实在的神我去后世，或者执着亦有亦无去啊，或者执着非有非无去，一样有这种种的邪见啊。那佛因般若波罗蜜的缘故啊，众生的这种种的想法，还有种种的邪见啊，啊，有边无边，常无常啊，那命即是生啊，命亦生亦，或者是死后有去无去等等，佛都能够如实知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